好，大家平安。嗯，这个礼拜去到第四天读神的话语，从第二十一章去到第二十四章。上个礼拜是二十一章上到山顶上，神颁布律法。颁布完律法之后呢，第二十一章就比较繁琐了，就开始赔了。对不对？该处理赔偿的问题，几只牛、几只羊，哈，就牵涉到那个东了要赔几个的问题。那一连串很繁琐的那赔啊赔啊，那赔完之后呢，又讲到是做见证不可以有假见证哈。然后如果总之是很多，那这些就是约书里面的范围。神在山上对谁说呢？对摩西说。他对摩西说完了，这个东西不是只跟摩西一个人立约啊，他是对着整个群体说的，所以摩西必须下山，下山对群体颁布整个约书，啊，整个立约的内容，从二十章到二十三章就是约书的内容，摩西要下来，那可是摩西下来之前，神就给他一个吩咐，你再上来，摩西体力不好都不行啊。对不对？体力差一点都不行啊！你看那个瑞军还说要骑骆驼骑了很久，之后两个小时哦，还要走四十分钟哦。对啊，哈，之前应该真的是要好好操练体力。对，为什么摩西去到一百二十岁都是那么健壮？因为常常上山，对不对？刚刚才上去，神说你下去把人带上来。哈，我才刚刚下去，你又要再上来。这是一个什么呼召？上山的呼召。这是一个上山的呼召。所以今天我想的第一个题目是上山的呼召。后来你先不要写，因为又改了。后来我又改了，哎，有一个字很吸引我。那个字是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停这个字就是住舍开纳，耶和华住在西乃山，所以我就把题目改了神住的呼召，舍开纳，神住的呼召，很特别，很特别。神今天要给我们一个呼召，上山。上山不是为了上山，不是为了要活到120岁，上山是为了要回应一个很重要的呼召。神说我很想住在你们当中，先是住在山上，让你们来经历一些东西，然后呢再把这个约带下去，把整个神住普遍带到地上去。这是神住的呼召，神同住的呼召。这个呼召整个根基是什么？整个根基是约，所以摩西必须要把这个约跟百姓去传递去讲。神不会说我只住在一个人家里，这不是神最大的心愿。神很想住在一群人的里面，那一群人如果只是小群呢，又不够。神很想住在一个民族里面，神很想住在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国家里面，神很想这样成为整个全地的祝福。对，这是神要做的，这是整个神同住最终极的目标。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最后就是去到启示录的这地上和地上的国都成了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这就是最终极神要做。从创世纪开始，出埃及记一直走到启示录，神都只有一个目标，他很想跟我们一起，他很想与我们同住。这个同住的恢复，因为亚当破坏了那个约，所以神要重新立约。神跟我们立约，西乃之约是一个很重要的约。现在摩西来读西乃之约的内容。摩西下去读之前，神就跟他说，你要带七十个人，还有亚伦、拿大、亚比户上来，这个我们后面再讲。摩西下去就着宣读神的话语，百姓两次说什么呢？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梁琪说，梁琪说，那到底有听懂了没有？很难说，对不对？很难说。所以为什么摩西第一期是讲的，第二期要写的，对啊？因为听了，也许你觉得我听了，你当时没有说，对不对？我听了，我没有听到这个部分呢、啊。那现在就把约书整个写下来，再练一遍，再练一遍。百姓重复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他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到底神的话，我怎么样才能明白啊？我们都很想了解明白神的话嘛，那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话？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在原文的意思有一个这样的意义，就是我们做了就明白。它有一种这样的意思，神的话我们会遵行，我们做了就会明白神的话，就会明白神整个心意。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意义，那开启给我们一种很大的启示。信仰是怎么进去的？我明白了就进去了吗？原来不是哦，是我遵守了就我就进去了，我进去就我就明白了。那个逻辑原来跟我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现代人读圣经，我们都是读读读读读，从一开始就是用头脑读，然后就开始想想想想想，那开始抄抄抄抄抄，对不对？那不抄没有安全感，因为从小学校的训练都是要抄的，对，抄完之后那些东西去哪里呢？就去到宋杰那边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特点啊，我们的特点以为信仰是这样的，对，不是的。那整个信仰不是我用理性进入的，整个信仰是我用敬畏神，我遵守那一个道，哎，我进去了，我就进去了。那好像男生宿舍弟兄和睦同居，彼此相爱，多好！一早起来有人泡咖啡，一早起来煮蛋，对不对？可惜就是煮到没有读到圣经，晨祷就迟到了。那所以你的东西，这个是开玩笑的。原来我们需要进到圣经的，不是用大头脑进去，我是需要用整个人跳进去。我遵守神的话，就是我跳进去。我一跳进去，我开始懂了，我开始明白神所说的了。神说他就是爱，我跳过去拥抱神，然后我发现我抱不住他，神太大了。对不对？如果我去想说神那怎么抱你啊？拥抱神爱神是什么一回事啊？到底这个爱是用什么爱啊？用思想爱吗？用头脑爱吗？还是怎么样？我想一大堆，神说不要想，过来一抱。哦，原来就是这样，原来就是这样。原来信仰它给我们的特点远远远远超过我能够理解的。理解永远想的上帝是很小的，因为我能够理解的部分很小嘛，所以上帝就是很小的。我不是用理解跳进去的，上帝就是很大的，他超越我们能够做的。然后百姓就说我愿意，事实上百姓懂多少都不知道，能做到多少也不知道，可是信仰的历程就是这样走进去。然后呢，摩西就做一个蛮重要的动作，筑坛，这是立约里面必须有的。他立约必须有双方嘛，筑坛是神的这一方，然后他就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就立了十二根柱子，他就是另外一方。神是一方，十二根柱子代表十二支派，全以色列是一方，双方来立一个约，来愿意遵守神在山上所颁布的这个律例典章，然后呢再用血成为立约的记号。很清楚哦，摩西在这边说什么？他说这个血就是那一个立约的记号。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去到耶稣的时候，圣餐，耶稣是不是 也是这样说，对啊，这个血是立约的血，很重要，整个约开启发动了，因为只有神在山上单方面讲没有意义，另外一方在山下现在回应了，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我们都照着行，这个约开启发动了，坛就成为那一个让它动起来的一个记号，约就是那个凭据，血就是那个凭据。问题又来了，到底这一些神想住的荣耀成不成功呢？神同住的荣耀到底是有多少的分别呢？我这样讲还没讲得很清楚，慢慢讲下去你就知道我想讲些什么。第一大段开始这个约的发动，约的发动原来是我们需要投进去的，来到学房也好，来到晨祷也好，事实上到底我想要些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都是神在安排，神在推，一步一步我们就往前走了，所以有时候呢相对是被动的，我不太记得自己想要什么啊。你说不会啊，我是主动来学房的，我今天早上是主动起床的，那不错，那就是这个约的部分我在回应神，对啊。可是真正神要做的事情是多少呢？我回应完还是没有抓到神要住在我里面，这是整个神住的呼召，神很想他的荣耀在我里面，那到底我有没有办法照一照镜子，清早起来照一照镜子就看见，哦，好荣耀哦，对，第一句你会这样说吗？通常起床第一句说什么？好疲倦哦怎么神很想住在我们里面，很想我们说好荣耀，可是我第一句是好疲倦哦，然后呢好累哦，对，想起呢好辛苦哦，一堆原来一堆不是荣耀，一堆不是荣耀的东西住在我们里面，我有没有主动回应神？好像又有哦，神主动我也主动哦，所以我跟神有互动哦，可是那个互动距离神住，距离荣耀很遥远，很遥远。我主动之后，我开始走向被动，开始被动，开始想很多很多我不能的东西，开始想很多辛苦的东西。后那我忘记了，是神的约他发动的，他发动是要邀我进去荣耀。他不是邀我进去压力，他不是邀我进去重担，他也不是邀我进去大海，一片迷茫，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他邀我们去。好，讲完立约了，神整个荣耀没有办法更清楚去讲，所以他说：“我想你们来经历。现在你邀亚伦70个长老，还有谁呢？”拿达、亚比户。拿达跟亚比户是谁呀？亚伦的长子跟次子，这两个是未来的接班人，这两个会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是被拣选跟亚伦一起受膏成为祭司的，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拣选，所以神就说：摩西，你下去带那个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70个长老来上山，来上山。那可是唯有谁可以去到山顶？唯有摩西去到山顶。那所以这里人就分成三批了，一批是在山脚的山下的百姓，一批是在山腰的70个长老，亚伦、那个亚比户、亚比拿达，对不对？还有呢亚比户，对，亚比户，还有户尔应该也是在70个长老里面。这些人他们去到山腰，然后摩西一个人去到山顶，只有三批吗？原来有四批哦，对不对？有四批哦，为什么有四批？后来摩西就带约书亚往前走了，所以有四批。 有两种荣耀，一种是山下的荣耀，一种是山上的荣耀。山上的荣耀又分三批，一批是亚伦跟七十个长老，这个叫三分之一的荣耀。另外，约书亚三分之二的荣耀，如果是把三分成三份，然后呢，摩西完全的荣耀，因为他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原来在神的那一个上山的过程里面，神好像给我们一个东西，到底我们在追的是哪一种荣耀？我们对比后来神启示做会幕，是不是三份？是不是外面的部分、圣所的部分、祭圣所的部分？到底我在追的那个神同在的荣耀是山下的，那就不用讲了，根本连圣殿都没有到，对不对？在山下的。另外一种是我已经进去了，可是我只是在外院，我只是在外院，三分之一。神的同在会不会让我们蛮开心的？已经很开心了。你看这七十个长老开不开心啊？他们看神的荣耀哦，好大胆哦。你留意那个经文哦，经文一级淡，他们看见以色列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生明镜。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他们观看神，圣经不是明明讲的吗？没有人能见神吗？摩西后来说：“我可以见见你吗？”神说：“好，我把你的，把我的背给你看，是不是？”那所以这边他们见看神，他们观看神，有一句蛮特别的哦。神的手不加害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以色列的尊者是谁呢？就是这七十个人嘛，对不对？这他们是尊贵的人，神的手没有加害他们，那等于是神你拣选这批人，你干嘛会加害他？你不会加害他。可是当人不知道那个分寸的时候，不了解神的荣耀，我们冒犯了神的荣耀的时候，神我们会被击杀的。神因为约的缘故，就把这一块就好，我不加害你们。然后他们看的时候也没有抵触圣经所说的不能看见神的荣耀，看见面，所以他们看什么？看神的脚下面，脚下。所以原来他们所看的神的荣耀不是神的面，是神整个坛大荣耀充满西乃山整个荣耀同在里面的一个下面的表征，如同以赛亚看见异象的时候，他看见什么？神的宝座，然后神的衣裳高高垂下来，所以也是不是也是下面脚的部分。那这里呢是脚的下面的部分，明白我说什么吗？对，原来他们虽然对神好像缺乏了一种很敬畏，可是神还是怜悯他们，让他们看见荣耀。看见荣耀开不开心？很开心，就在这边吃喝。他是一个立约的一个代表，跟神立约。这一群长老已经比百姓成熟了，他们已经比百姓对信仰的认识更多了，他们对神的渴慕又更大了。可是虽然那么渴慕，还是对神那个敬畏没有很深的了解，他们只能够停留在三分之一的荣耀，没有办法再往前。荣不荣耀？很荣耀。开不开心？很开心。哇，我看见整座山变成蓝色，如同蓝宝石一样。整座山如同什么？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生明镜，好像天跟山都是一片蓝色，一片荣耀，一片光，一片火，这样充满荣耀，很荣耀。所以对于这七十个长老来讲，已经是不得了了。刚才 越军说我们他们去到西乃山，哇，看见那个有雨粉飘下来，是不是有云海，有雪，是不是那些啊有日出，哇，已经很荣耀，对啊，我上清境去再上去是那个什么山，合欢山，也是看见云海，也是凌晨三点钟起来，看见星空夜空，看见云海，也看见日出，啊，同一天哦，同一天，也看见那个冰柱，再往高处走，哇，很荣耀，很荣耀，啊，我们来到这边，陈岛追求的时候，有没有经历神？有，晚上上课有没有经历神？哇，昨天是不是很特别，很经历神？到底那个荣耀是几分之几呢？我们觉得很开心，可是它可能只是三分之一、十分之一、一百分之一，它只是一点点。神的心意是不止这些，神很想我们继续往前去。那为什么神不叫摩西说，摩西把七十个长老全部带到山顶？为什么神不这样叫？他明明说你把他们带上山来。所以神的心意是真的是要把人区分好几类吗？有一些人就是注定没办法上到山顶吗？神这样想东西吗？还是神知道这些人如果上来的话，我会击杀他呢？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敬畏是什么一回事。所以神说，以他们现在的情况，我只能够让你提升他们去到三分之一的荣耀。他们没办法再往前走。如果我里面没有一种对神很深的敬畏的话，我没办法再往前走。因为神是很荣耀的，神不是没有要求的，神不断用他的恩典来接盖我们，铺那条路让我前进。我在走在恩典的路的同时，我敬畏的心不断一定要增加的，我一定要有那个敬畏的增加，才能够在恩典当中再前进，否则我会停在一个点，没办法再往前走，就这样了。有休息三下，就这样了。看见山顶很荣耀，只能够远观，好像那个莲花一样，只能够远观，不可以亵幻眼，那我没办法前进。这是三分之一的荣耀。约书亚呢？三分之二的荣耀。三分之二的荣耀好玩吗？很不好玩。在当时他们所知道的全人类当中，最孤单的就是约书亚。你默想那个场景，山下百姓开不开心？欢呼哦，七十个长老又吃又喝，开不开心？很开心哦。七十个长老开心完之后去哪里？下山哦，他们才不会待在山上，下山就跟百姓在一起了。然后呢，摩西荣不荣耀？很荣耀。摩西不会孤单，因为他住的山顶被荣耀包围，对不对？可能千军万马，天使天君在那边一起唱哈利路亚，对不对？摩西就一起唱，一起跳舞，所以就变成越来越年轻了。然后最孤单的是谁啊？摩西说：“你在这边等我，等多久啊？不知道。摩西已经几岁了？应该八九十岁了吧？如果八九十岁了。”那这个老爷爷叫我在山下等他，然后呢，山腰等他，然后他自己就上去了。他上去就一天、两天、三天，那摩西会不会一个不小心摔下来摔死了？摩西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意外？那所以摩西会多久？结果摩西在山上多久呢？四十天哦，四十昼夜啊。那约书亚早没有被通知啊，没有被通知，约书亚也没有带粮食啊， 没有带粮食哦。等多久不知道，有水喝吗？我不知道，有粮食吃吗？我不知道。哎，那摩西也没有带啊，摩西没有带，他在神的荣耀里面啊，对啊。那约书亚没有带，他在孤单的痛苦里面啊。你愿意走向三分之二的荣耀吗？很孤单，很孤单，不知道等多久，不知道有没有出路，不知道有没有盼望，不知道神你的计划对还是不对，怎么把我带到这个孤单的地步呢？我情愿下去跟那些一同吃喝。我们会不会这样想东西啊？会哦。荣耀是要付代价的，荣耀有需要敬畏神的代价，荣耀需要有孤单的代价，需要面对那些别人不了解你，你也好像不了解自己的光景，很辛苦，很辛苦。可是神到底好，是好神，还是他对我不好？如果约书亚也下山的话，他就会参与在一宗很严重的罪行当中，他会一起拜金牛犊，因为亚伦决定的。所以神是不是在保护约书亚？神很特别哦，神感动摩西再把约书亚往上面再走一段，他走进三分之二的荣耀。当时的约书亚不了解，他会很孤单。他等一个礼拜开始，如果是我们的话，应该开始会埋怨。等两个礼拜呢，开始抓狂，对不对？开始跺脚，山开始震动，对不对？因为我们跺脚，因为我们生气。哎，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信得过神吗？还是我信不过他？四十天呢，没有人告诉你要等多久，没有人告诉你预备粮食，没有人让你知道，告诉你你孤单，而且你是看见摩西很荣耀，你没办法上去的孤单啊。你看见别人很风光的时候，你不风光啊，他风光你疯啊，你光疯啊。两个很大的对比之下，我还信得过神吗？所以原来每一个荣耀的层次，它都必须有一个荣耀的代价在背后的。一层一层，神在呼召我们，你信得过我吗？这是恩典，你信得过吗？你要遵守这个约，你信得过我吗？我是大而可畏的神，你信得过我吗？孤单，你需要熬过某一些孤单，需要经历某一些片段，是别人不了解你的，你也自己很挣扎很痛苦的，这样走。那下一阶段呢，约书亚就成为领袖了。当约书亚熬过这一些阶段，摩西走了之后，约书亚就成为接班人了。这是不是偶然的？倒过来，亚伦的两个儿子，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叫什么？拿达，一个叫亚比户。这两个本来是有呼召的，本来就是被高利跟亚伦一起做祭司的。那特别是拿达，他未来就会成为亚伦的接班人呢。可是这两个有没有看中神给他们的呼召？后来就献反火，这两个就被杀了，整个拣选就落在第三个儿子身上。对啊，那亚伦自己呢，又忘记了整个呼召，神主的呼召，他带领百姓做金牛犊，所以是一个，这两个儿子是个人的失落，从呼召里面失落了。亚伦是带领整个群体的失落，一起犯罪。可是神没有忘记他的约，神同住之约，神把一个关键人物带到山上，摩西。摩西带到山上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呼召？ 神把摩西带到山上去，事实上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呼召。他要摩西，耶和华第十二节，又要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神很想与人同住，同住的目的，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前面摩西已经是领受了这个约书，然后就传递给百姓了。可是约书里面的精神，约书里面的这个观念，约书里面怎么去运作，很多的东西，神说我要亲自教导你，我教导你以及你能够明白，你可以教训百姓。神同住有一个蛮强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约要履行在我们当中。约要履行的话，必须是有人懂得叫这个约。所以神住的呼召是必须有话语的教导在里面，这就是神住的呼召。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了解，对荣耀的渴慕，最后就是对约的了解，然后教导百姓走在约的祝福，也走在约的保护里面。如果我不遵守这个约书，事实上我没有保护，它不是规条，它是一个保护，它是一个蒙福的法则。整个这一章里面，它很强的一个荣耀的呼召，就是起来明白我的心意，传递我的约书，教导我的百姓。整个呼召是一个神住的呼召，整个呼召是要把约教导出去，对吧？约教导出去当然是牵涉到神的灵的同在，所以我们开先知课，昨天晚上从神的灵同在，我们又带到一个对于教师对话语的整个尊重追求。今天就读到这一章的经文，你要上山来，我要教导你明白律例典章，好叫你教训百姓。这又是一个教师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去教他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认真追求神同住的话，神整个话语的启示会很活泼的。如果我认真追求神同住的话，我透过话语的启示教导，我对神会越来越敬畏的。如果我认真明白神同住的整个应许的话，我就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会不断生养众多，因为神不会只想住在小群人当中，他很想住在大群当中，以及祝福遍地。所以整个神住之约是透过神发动，然后那约成为重心，重点，约的教导跟明白要成为根基。这样一串起来，我们开始明白神住的呼召。整个神住的呼召就是把这个约带下来，把这个约传出去，把这个约讲得清楚明白，教导百姓。所以我们开始明白了，为什么你来这边晨祷的时候会特别有亮光，比起你在家里有亮光，对啊，因为这里有一个神住的呼召，有一群人愿意在神住的呼召当中回应神，经营他的同住，读他的约，读他的话语，神很开心，那个启示就来了。许多时候我都是来到教会，在默想的时候，嘿，一些新的东西就来了。好像我起初本来是想上山的呼召，可是来到这边就改变成为神住的呼召了，因为就来到神住了，对，很特别的。所以原来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很强的。到底我是满足山下的荣耀，还是我只满足三分之一的荣耀，三分之二的荣耀，还是神同住全然的荣耀，全然的荣耀。这边神在邀请我们，神在邀请我们，你既然来了，就一起进这个约里面去。你既然来了，就不要停留在山下， 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先跳进去，我遵守这个约，我愿意上山。那神既然就一步一步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你我们自动就会对这个约有更深的了解，不是出于我们，因为神说摩西你上来，我要教导你。当他一进去，整个荣耀就包围他了。当我们一跳进去这个约，愿意遵守神的话，愿意研读他的话的时候，整个荣耀就包围我们，如同包围摩西一样。也许有孤单，如同约书亚，没关系，这是一个历程，神鼓励我们，这是一个过程。摩西也同样经历过孤单，他在旷野40年呢，约书亚才40天呢，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些比我们伟大的领袖，他跑40年，谢谢耶稣，我们40天啊就好了，就好了，就可以更深的经历那个极大的祝福啊！求主帮我们进到这个呼召当中，这个是很荣耀的神助的呼召。